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取入修行智慧的方便，就是舍为生起智慧的功德和不生智慧的过失。我们继续讲生回功德这部分的内容。那么今天就讲第六个课盘。第六个课盘呢，舍有相位的一切功德，又会能领无为。所以论当中这样说道：有而功德舍有相位，又是会故能领无为。那么这就是中说，意思呢就是堪期赖相位的两种功德，有智慧而能让这两者不相位。那么舍为相位的一对功德，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所有的财富都能布施，超过了一般人的境界，是一个高的相。但是呢，高超而又谦下的，看起来是相位的。那么像这样的大智若愚啊，大巧若拙啊，舍而不求啊，高而不慢，威而不诱，功成不惧，因而不慢，慈而无叹的，悲而无忧的，大而无信的，动而常静的，等等，都是呢以智慧养成的一种德相。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般人的眼目当中呢，感觉相位的没有办法圆融的，通过有智慧的智则辨别分析呢，根本没有这个相位，而且呢是圆融的，这样这个问题呢，除了智慧的功能以外，没有办法直接建立无为的观点。因为这个好像看起来有相位的，那么其实呢，这一切功德毫无相位的。所以这个也是通过智慧来需要了知的。比如说刚讲小乘大乘仙宗密宗，或者说暂时讲的和究竟的观点讲的，当然有很多差别。那么有时候字面上看起来呢，彼此就有一种相位，或者呢表面行为上呢看起来根本没有办法圆融的，但实际上智慧来奢侈下呢，根本没有相位的，没有矛盾的，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利益终身的一种问题，当然都会彻底明白。所以呢，某个人谦弃智慧的话呢，很多在他的眼目当中呢，就是成了相位的，或者呢没有办法圆融的，这是智慧优先而导致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相位的一切功德呢，有智慧力就能够无为圆融抉择修行，或者呢先行尊重的利他的方便相，所以都是呢以智慧养成的一种德相。那么论当中继续说道：譬如菩萨左转轮王，往自打走，然人不随欲成欠转，谁有具足回成自立。那么打比方来讲，比如大乘菩萨做这个四大部咒的转轮王，他可以享受有国中这个无业，而人不随欲成欠转，这就是因为具有呢智慧大乘的力量。以下呢就是以慈悲喜舍为例分别解说。如是随身蒙礼赐心，兼诸右倾即可越移，然无少分谈与乍然。那么谈与和乍然中间有个这个和字，那么这里和字呢可以去掉。无少分谈与乍然，就是没有少许谈与混杂在里面。兼有清苦，虽身恒常梦里，难忍大悲，然无懈怠，有恼必复不落善行。又虽具足还习无量，心于所缘全无善懂。又虽具足大平等舍，然于终身所有义理刹那不舍。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了四对不相位。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虽然生起了蒙力的自信，见到这个尤其呢，都是呢极悦意的一种相，却没有稍许谈与乍然。这就是慈而无叹的一种问题。一般没有智慧的相续当中呢，要么就是叹，要么根本修不上慈。有了慈呢，感觉对众生呢有极悦意的一种相，但是呢混杂一种贪欲的烦恼，没有清净慈。真正有智慧，那么虽然生气呢蒙力的一种慈心，见一切一切的友情呢没有任何差别，每个友情非常悦意的一种相完全显现出来，但是呢一丝一毫的贪欲的乍然都没有，这个就是智慧而成就的，这叫做慈而无叹的。第二个呢，虽然见了有情的苦，生气呢恒常蒙力的男人大悲，却不会被这个懈怠啊忧恼障蔽而不欢喜，心之散发，这就是悲而无忧。一般人呢没有智慧， 见到众生有苦，一方面呢他就是忧恼，或者呢他不甘自己做利他的一种事，完全就成了一种懈怠的行为。那么有智慧的人，他呢见到一切的忧情，有三苦六苦等等，同时呢相续当中生气呢很殊胜的大悲，或者说很猛烈难忍的一种大悲。那么这个时候他会不会忧恼张比心之三法呢？绝对不会的。他的清净大悲推动下呢直接做利益的，那么心里没有忧恼，而且呢见到众生的痛苦成了一种增长大悲来心之善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有智慧才能真正这样成就，所以这就是备而无有的内容。那么第三个呢，虽然具有习无量性，却能对说缘境毫无三乱动摇的，这就是习而无动的。习而无动的，那一般人呢环习就三乱动摇，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智慧呢他具有这个习无量心，但是呢他不会散乱，不会这个动摇。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也是有了智慧才能毫无相位，可以安理习而无动的境界。然后呢第四呢，就虽然有平等色，却对于承办众生的意念一刹那也不舍弃，这就是舍而无弃。那么我们就知道一般人的这个眼目当中呢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不相位的啊，完全舍而无弃的方式可以做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这个也是通过智慧辨别才能知道没有任何相位之处。那么下面又说到，此节有会成，一回立骨灭除此等利君之障。那么这里说到利君之障，利君之障呢就是随同三行而生气的失君立地的障碍。打比方讲，比如这个慈心很强，见友情是极可爱的一个相，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贪爱的力呢也会随之而增强的，那么这个贪爱就是慈心的利君之障。又比如欢喜心很强的这个时候呢，随着也会内心煽动起来的，那么这个煽动就是习性的利君之障。这一句呢就是说，以上这些呢表现都是呢由智慧而造成的，以智慧的妙理呢灭除这些功德的利君之障。那么在我们凡夫看来，就像东山和西山那样相位的现象，能够丝毫不相位的圆融实修，这就是智慧无与伦比的度特功德。下面呢以用校正做抉择，入云菩萨俱王为根筋如天母，心不边废离思毁成得力。那么这里说王为就是通知四大不作的专人王，叫做这里的王位。那么这个根筋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无根收容的筋，色身相位处也就是无中这个余尘。然后说到天物，天物呢就是指天宫的妙物。那么心不变废理呢，大丈夫的本性呢不变成废理。然后回尘呢就是智慧有能力在这些方面呢辅助的，所以就是必为大乘。那么和其来讲，就是说大乘菩萨成为通摄四大不住的专人望，虽然呢眼根等的净舌等无语如同天供的妙意，但是呢大乘菩萨大丈夫的这个本性呢并不会以贪作无欲而变成非力的。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大乘菩萨拥有就像大乘一样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具有殊胜的功德力，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又继续说到，慈心寸离他，然无贪逊人，悲不然踏苦，不由谢地裂，随习无善懂，舍不欺利他，诸德所自贫，又回灭故妙。那么首先说到慈心存利他，然无贪逊人。那么这个存呢就是纯粹意思，或者说一味的意思。那么大乘菩萨唯一以强烈的慈心呢对待众生的，再把众生呢看成就像喜爱的肚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却不会染上贪爱。然后呢悲不忍踏苦，不由邪低劣，那么不忍踏苦就是见到别人有痛苦，那菩萨内心呢难以忍受的，这就是悲悯的一种相。那么菩萨呢具有蒙利而持救的一种悲心，却不会被忧闹抑制而对心持善法不欢喜以及懈怠，不会让自己的勇气坚弱而地裂。然后说随习无三动，那么虽然有殊胜的无量的这个欢喜心，却不会在说缘上散乱动摇的。 然后蛇不去利他，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蛇心却不会舍弃利他，不会在利他上推演，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最后众戒诸德硕子拼又回灭故庙，那么诸德呢就是以上所讲的慈悲喜舍当当，那么梭子聘呢就是他们的唯聘，也就是说贪爱忧恼三乱当当啊，也就是伴随修习功德时会产生的唯聘，就是梭子聘的内容。那么以智慧的庙里呢，这些唯聘都能全部灭除的，那么以这个原因呢，赞叹智慧就是善妙。或者呢就是换一个方式来说，像慈性呢能不扎贪心修成，悲心呢能不扎忧恼修好，而且呢需要知道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一都能不混杂为平而能修得清净，这就是智慧的妙处。妙在什么地方呢？妙在不扎未平又能修起，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这就是第六个科判的内容，也就是说似有相位的一切功德又会能领无畏。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七个科判，二谛的坚离以及诸经论开设的差别一会无畏，讲这个内容。那么苏宪呢就讲了知二谛无畏就是智慧的一种作用，所以论当中这样说道，又如赞因赞云，补其舍发心以随损世俗，为诸相符说之自死，虽未曾许亦不可得，于此发心或大丁结而不其舍，然于世俗内外应缘个别生活说火定结无为遂甚。那么犹如这个赞因赞所说，不舍弃万法法性的这个通识还能和世俗遂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所知做的事，即使极为程序也得不到的。对于发心真是得到了大定解而不舍弃的同时呢，却能够和世俗内外的因缘各自产生各自的果报所获得的定解，不相为而罪甚，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愚者呢感到矛盾的，智者呢不认为相位的事呢非常多的，其中最稀有的就是空心和世俗缘起不相位，也就是说所有的这座相即为程序也不存在的。对这个空心升起忧虑的定界而不舍弃的同时呢，对里里外外因缘各自产生各自的过升起谁也不可堕的定界，能这样兼心空缘起就是智慧稀有的一个特色。那么不说一般这个非佛教徒没有如宗派的菩提伽罗，那一般又是众不论外道有不进步还是卫士等等，都认为心空和缘起是矛盾的，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感觉空根本不属于有的，有的呢根本不属于空，所以呢心空和先先有两个呢他的相续当中呢感觉就是一个矛盾，是空心就不可能有因果，有因果呢决定不是这个空心，而能够把空心和元气啊毫无相位的圆融起来，确确实实是智慧的无上功德，也就是说能照见诸法的事相唯就是一个智慧的作用。以下呢就是讲同大焦点众的开则等等互不相位也唯一依赖智慧，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又说到，有诸一人人为即相未死，然具慧则皆能遂神临无所谓。那么意思呢，别人看起来极其相位的这个事，有智慧的人呢却能让这些都彼此随顺的毫无这个相位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意思呢是一般人认为矛盾的事呢在智慧面前呢都能圆融起来的，是这样的。下面呢引用教正做抉择，如前论云，若开若折子，佛语或右顶或是不决顶，然皆不相位。那么前论呢是指赞因赞论，那么佛在大教程和先密教典当中遗留开虚或者呢遗留折子的方面，这个叫做决定。那么在一部分教当中呢开虚的，在一部分教当中呢不开虚的这个方面呢叫不决定。如赞因赞所说，有时候开虚有时候折子的，佛又或者是决定或者是不决定的，但这些呢都不矛盾的。然后又说到，为大小乘及净周总兼有中多开则不通，若以一人双修二时寻求无边经论密时，注意误会遂觉相为，然足智则世间无为，一时会子所作。 那么以这两个就是说，在大萧城以及这个今天米许登当中，可以见到有很多很多开着不同的地方，比如萧城和大城之间好，或者仙教和密教之间好，有开着不同的地方。那么如果一个人同时修两种事，寻求无边经论密的这个时候呢，愚者呢确确实实没有智慧，会感觉呢这些是很相违的，甚至呢对某一个仙教或者是密教呢进行诽谤，造下舍己正法的罪业，或者呢笑看萧城党的法，也是导致轻奢佛法的严重的过失等等。所以呢愚者没有这个智慧，会觉得这些呢不是圆融的，很相违的。那么智者呢却见到彼此毫无相违，这也唯一是智慧的一种作用。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佛陀是因机说法的，观待众生根基和环境等等的差异，佛说法当然会出现有时责之有时开虚，对此人责之对彼人开虚的，是这样的情况会出现的。那么这些不了智没有智慧的人，不说其他的诸事大德或者说论事，甚至呢对佛陀讲法的过程当中啊，都认为前后说的不是一致，认为有矛盾。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佛陀就是因机说法，观待众生根基和环境等等的不同的这个差异啊，当然有时候呢责之有时候呢开虚，对此人责之对彼人开虚的。而且呢一个人刚入解脱道的阶段，然后中间安住学到生者位的阶段，以及最终无学道的阶段，都有很大的差距的。或者呢你刚开始入佛门，那这个时候的智慧你能学修的，然后中间一段你的智慧能学修的，然后最终达到究竟的大智大悟境界的时候是怎么样等等，对一个人的修心来讲，前后次第也有很多不同的境界出现。所以呢针对上上下下阶段的修心呢，佛也讲了很多不同的法，但是呢毫无相违的。在此时折子在彼此开虚等等的不同之处呢，就像这个对症下药一样，以智慧通达之后呢，不会感觉有什么相违。下面就是中介，能够通达而敌不相违和开则不相违，是智慧无与伦比的功德。所以就是论当中这样说道，如是误会皆为相违，即有会则简不相违时，虽有无边，然二体简理及经论总互相开则众多不同，一会分别一取无为，即是智慧无上功德。那么虽然没有智慧的时候呢感觉这个相违，有智慧的时候呢简不相违的事呢无量无边的，但是呢二谛的简理以及这个经论当中众多开则不通，这些问题呢以智慧能够分析辨别他们的意趣，毫无相违，这就是智慧的无上功德。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智慧力不够的时候呢觉得虽或不相容无法圆融的地方，有了智慧呢那就能毫无相违的融通的，而且呢都能在一个人的身上统统实修起来的，也就是如海般的佛法当中了义和不了义，仙教和密教，大乘和小乘，种种开着不同的地方都能通达，彼此呢丝毫不相违的，通达之后呢还能很三窍的直接实修起来，这都是呢以智慧力才能显现的境界。那么一个人竟然能把这些全部圆融起来，能通达一切身教无为，这真是智慧的大作用，因此呢应当希求智慧。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七个课盘的内容啊，也是而敌的坚立以及诸经论开则的差别呢，以智慧完全能够安立无为，而且呢一个菩提伽乐很三窍的全部圆融的方式修起来。然后下面就是讲第八个课盘，中说一切功德从回生，所以论当中说到一切功德皆从回生者，那么意思呢一切一切的暂时究竟的功德都从智慧出生的。如饮食间圆满从回生，如母育之有何气。那么前两句啊就是讲必和意合起来的一个问题，意思呢就是母亲呢竟然能在生活上给孩子全面的照顾，母亲能让孩子穿得体面吃得好，有这些帮助，那么这有什么一个好经济的呢？这个作为一个母亲天生就具有对孩子的一种关爱心啊，或者说对他呢自然而然会方方面面周到的方式 照顾他，让他吃好穿好，让他过个很愉快的一种生活。那么这些呢是很正常的，有什么好惊奇呢？就像这个慈母一样的智慧能让我们得到世间轮回的圆满，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呢？那么我们想为什么算不上稀奇呢？需要知道，因为连一切真上生和解脱的安乐都能依靠智慧产生的，何况这个一分世间的圆满呢？何况是区区世间的圆满呢？也就是下面讲的三十四礼超圣礼，一切无等最生死，即以一切功德举，皆以入世回应圣。那么从究竟来说，三十四礼超圣礼，意思就是佛的十礼等超圣的声闻缘觉菩萨的智力。然后呢，一切无等最生死呢，比如如发心定当中，在轮回未空之间，无勤作无功用，人与支撑的成就立终圣的事业，这是一种佛的无等最胜事业。那么像这样的究竟功德，无一不是依靠慈母肚子一样的智慧才生起来的。所以说其他暂时小的一些功德没有特别稀奇的一个地方，根本算不上稀奇的。有的智慧自然而然这些暂时的问题呢会辨别分析啊，或者呢依靠智慧产生这样很多很多的暂时功德，这非常正常。连究竟的佛陀的势力啊，或者呢安住发生的境界，一刹那不离开的同时，轮回未空之间，都是人以自身横转法轮利益众生，种种的无等最殊胜的事业，都是依靠这个智慧产生的。那么暂时来说，就是基于一切功德聚啊，除了佛以外的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暂时功德，也就是这个凡夫的功德、声闻缘觉的功德、安住十地的菩萨的种种的功德，这些都说是基于一切功德聚，也都是依靠慈母伴的智慧作为因而产生的。下面是展开来讲解，世间艺术及圣长，所有入眼主经典，救护聚回及咒等种种建立法差别，中度一门解脱门，逼逼利益世间想，大理佛之所现时，此等皆从回理圣。那么这两颂当中前五句就是讲修中智慧的成果，后三句是中介，一切从智慧里产生。那么首先我们介释究中智慧成果。第一个呢，就是世间艺术，就是世间有六十四种艺术当当，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圣藏，圣藏就是法和财物的殊胜这个宝藏。第三个呢，就是所有如眼住经典就是所有就像眼睛一样开始虚设自处和解脱真道的这个经典。第四个呢，就是救护，救护呢就是对今生和后世的一切损害，比如疾病啊、魔障等等，能够从中做救护的方便比如药物啊、针灸啊、饮食啊、日常行为的趋势等等，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的方法这个救护，这样来理解。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觉慧觉慧就是由于智慧力所引发的觉慧，这个呢我们从很多方面可以讲，从智慧可以出这个智慧，比如第一个，从温慧呢可以生智慧，从智慧呢可以生秀慧，第二个呢，从今生修习智慧可以生来世的智慧，第三个呢，从如定的智慧呢可以应起猴德的智慧，第四个呢，从辽大元气的这个智慧呢可以生辽大空性的智慧，第五个呢，从个别分析的智慧呢可以升起了大总体的智慧，第六个呢，是从观察过去和现在的智慧呢可以升起预测未来的智慧等等这就是这个聚会。然后第六呢，就是咒等，那么这个咒等呢包括以诸佛菩萨的加持在净虚论当中宣说的咒语等，和世间先人以弟子意愿所说的咒语等，这些都叫做咒等。然后第七呢，就是种种建立法差别，包括了种种建立的成班细增坏住的方法。然后这个第八呢，就是中度一门，就是有很多很多种的分类。第九呢，是解脱门，也就是说空无相无缘三解脱门是这样呢，需要理解。首先就讲了九种，都是呢通过这个智慧能辨别 通过智慧呢能创造，通过智慧呢能做到这样的事，通过智慧也引起这个智慧，通过智慧能成就周瑜等等，就讲了这些的内容。下面三句呢是讲中介，比比利益世间想，大力佛之说现实，此等皆从慧理胜。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三句当中，其中前两句就是总的承接上面五句啊，比比利益世间相，就是上面世间艺术到解脱门在内的所有利益世间的种种方便相。那么总的这三句的意思呢，就是佛子菩萨成就由亲利乐和前出由亲痛苦，以大力所显示的种种利益世间的方便相，一切一切呢都是呢从智慧力所产生的。那么总而言之，从开始至最终所有的一切功德啊，一开始对三智师思维真佛的信心，到这个悟道师弟坚持先欠的一切功德，最终成佛是相续不断的这个事业，这一切没有生气让他生气，要依靠无垢的智慧，已经升起让他增长呢，要依赖无垢的这个智慧，最终让他彻底究竟圆满，也是有智慧的妙力承办的。对此呢，应当发起坚固的定界，应当呢发起彻底的一种定界，这个非常重要。这一章就讲了具有智慧的功德。下面呢继续讲第二个课范，不拘智慧的过失，无回过还总，四灯无回如无烟幕。那么啊，无回过还当中呢，不是等如果缺乏这个智慧，就像没有烟幕一样啊，是这样意思。色松云啊，这也是般若色松当中讲的。色松云，居之受他无导盲，路且无止却如尘，无睹无灰如无言，无导废人怎菩提。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松当中前两句就是说比喻，后两句呢说一。那么首先看这个比喻，居之受他无导盲啊，路且无止却如尘。那么这个居之受他，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居之那有他，就是无量的意思。那么无量的这个盲人没有相道的因道，连眼前瞎叫的路都看不见，怎么能称作道路，一直走到遥远的城市呢？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然后呢，无睹无回如无言，无道废人证菩提，意思呢就是说不识等前无度无量无边的这个修心，离开了这个智慧呢，就像没有言目因道一样，没有能力真的无上菩提的果位。所以说无睹入梦，般若入焰，没有这个般若之道的作用，单单凭前五度无法进去无上的菩提果位啊，是这样意思。思古事等不能清净，那么灯子当中呢，包括下面说的持戒安忍自道，衣服不能获得正见。那么所以呢，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不是等的三心呢不能这个清净的，也不能得这个正见。下面呢引用教准做抉择，入云无回求国宝，自体不能紧，立他为圣食，余为为珍菜。那么以下印的无断都是呢般若说中当中的经文，这就说无回求国宝，这个无回呢不是一点智慧都没有，而是呢以智慧小而用否定词说无慧，不然他无慧又求很多过报，这样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智慧，但是呢用否定词说无慧。这一颂呢就是讲无慧不是呢不能清净，无慧求过报自体不能净。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智慧只是为了求得殊胜的这个过报，这种布施在心之上呢就成了转生轮回的一个因，不能清净成为解脱的因。利他为圣事，那么有大智慧的菩萨呢，以利他心远无上究竟的菩提，一切布施呢都转变成了波罗蜜多。余为为正菜，那么一切呢没有智慧眼见到这条真道，那生下来都是呢只为自己得到更多的相说而做布施的。一切呢是智慧中等的人和身份缘觉都着重为求资料而布施的，那么这个呢跟上任做买卖为了这个因利而不是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没有智慧的话呢，全世界的宗正都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又云无破暗慧广，不能成境界，多有无回骨，色罗城作战， 那么这就是讲这个无慧戒律不能清净的内容。那么无破暗慧广不能成境界，那么这个安就是指对于趋色愚痴的烦恼性，看不清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然后没有以这个破暗的智慧光牵出趋色的无智的颠倒，就不能成就清净的戒律。下面是无慧戒不能净的原因，所以这样说到，多有无慧故色罗成作染，大多数因为没有这个智慧，不明了开遮吃饭，遭这个佛子罪和自心罪，以罪故呢染污了色罗。然后又云，挥导心浑乱，不心助人德，不罗贯善恶，如无德忘命。那么这就是讲无慧安忍不能清净的内容。那么慧导心浑乱，不心足认得，那么意思呢就是邪慧让心呢就是混乱的，不知道安忍的利和成慧的过失，由此呢不相信安住安忍的功德，没有心去修安忍。那么又说到不罗观善恶，如无德忘命，那么意思呢没有这个智慧就不会喜欢观察善和恶，在趋势上颠倒的去入，应当呢趋的回舍弃，应当舍的呢回求去，就像没有德性的光名声一样，随后就消失。又因知者所成长，无于罪牺牲，于未长自导，无悔不能住。那么这就是讲无悔不能安住自道，知者所成长，无于罪牺牲，意思呢知者所成长的一种殊胜功德，其他没有，完全就是一个智慧。所以这里就讲智者成赞的殊胜功德当中，除了真如无我的智慧之外呢，再没有根深根细的一种功德啊，再没有根深细的一种功德。一次呢就是般若，就是最细最深的功德。然后呢就是于未长自导，无悔不能住。那么以未长自道，就是没有被欲和分别念的过失障碍的自道啊，也就是诸佛所走过的正智，没有这个弯曲的道，离开这个断见，离开常见的这个虚度，而这样的一个自道，没有智慧是不可能安住的。又云心不清秀慧，其间不能静，那么这就是讲无慧不能让见清净，不用心清修智慧就不可能让见清净，意思呢就是不清修智慧就得不到正见，就像不挖净出不来金穗一样。一下呢就是解释一下无德亡命的意义，亡名成者微辱无德自亡，名成一阳猴人退色。那么这个亡名呢意思就是就像没有德性的国王名成一堵现阳的，后面呢仍然会消失，是这样意思。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三科判，也就是说舍意。那么舍意是这样讲到，乃至未法大会光明，于此黑暗众不可灭，回法即灭，故以法回因水里能精勤修习。那么意思呢只要还没有发出大智慧光明，愚痴的黑暗就不可能消除，一旦开发出智慧当即就消灭的，所以呢在开智慧上面应当精心精力清修。入云又发大会光明里，犹如触仙大日光，终身圣中黑暗府，悉皆欠除微于命。那么微于命就是自生下名字而没有实质性的意思啊，就像古代的城市啊，如今的话只有名字还存在，就像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就是如般若色松说有开发大智慧光明的威力，好像是发出大日光明一样，把众生相续当中覆盖的黑暗呢彻底牵出的，只剩下一个续命啊，是这样的意思。又云故应尽知一切理，于入时回请修习。又说因此呢要尽一切的努力，对于这样微妙的智慧呢精勤修习，意思呢就是微妙让真无我的智慧相续不断的产生，应当呢精勤的修习啊。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旦这样子，你别着那半世将军干。